13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新约纵览的课程要讨论的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是使徒保罗在主后49年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所写的，收书人是加拉太的教会。这本书的目的指出福音乃是因信称义而得到的，并不是像犹太教派的律法主义要让人受辖制而得不到自由。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因信称义，要节在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鲁普的恶辖制。加拉太书在新约原文里面不满14页，是一本小书杂，然而它的信息在历代信徒中所产生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凡响。马丁路德靠着这本书吹起了宗教改革的号筒，他称加拉太书是他的妻子，他的加拉太书的注解并且被称为宗教改革的独立宣言。这本书很清楚宣告了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自由。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要把那一些接受了谬误教训的信徒们带回到正确的信仰和生活中。保罗先辨明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他蒙召做使徒是出于神的权柄，不是出于人，并且他对外邦人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接着他辨明福音乃是因信称义，只有借着信人才可以得与神有合一的关系。最后保罗辨明唯有借着信基督徒才有真自由，而这个自由应当借着爱的行动在生活中表明出来。所以这本书可以分成3大段，每一段都是指出作者或者是为了辩护，或者是为了证明，或者是为了应用。这本书的特征是16世纪时候宗教改革的2大宪章之一，另外一本是罗马书，都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号筒。而且这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唯一写给一批教会的公函。这本书也是除了哥林多后书以外最具保罗自传性的一卷书，他把保罗为人的特质，他的勇敢、柔和、热忱、诚实、忠心、严厉和爱怜都显露无遗。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是1章到2章，是保罗为做使徒权柄而自辩，包括了使徒的信息以及他的生平。第二大段是从3章到4章，是保罗为所信的福音而自辩，是教义性的，这里面就谈到因信称义，而且4章讲到福音与律法的比较。3大段是5章到6章，是保罗为基督徒的自由而辩明，是一个生活性的。5章是讲到圣灵与自由，6章是讲到爱心与生活，讲到基督徒要有圣洁的行为，彼此的服侍和物质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保罗写这本书的背景。在第一次的旅行布道以后，保罗在南加拉太的一带建立了几间教会。在他回到安提阿教会以后， 不久就接到一个消息，就知道他所创建的加拉太的教会受到很多犹太教割礼派的搅扰，离开了他所传的真道。这些犹太教割礼派他们说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够，还要加上遵守律法，遵守犹太的节期，接受割礼，并且质疑保罗在他们中间做使徒的权柄。由于这件事带来的危机非同小可，这件事不但要让加拉太的教会回到律法之下，也会让整个福音的道理都随着动摇。于是保罗就立刻写这本书，为自己来做一个辩论，也为福音做一个辩论。这时候大约是主后49年，这本书在第一次以及第二次旅行布道的中间所完成的，地点可能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这本书是保罗13卷书卷里面最早所写成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加拉太书的内容。对于离开了一间纯正的福音，而且又质疑作者是有使徒权柄的教会，保罗在下笔的时候一定是百感交集，因为他在加拉太地区的许多教会里面实在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传扬来解释福音。但是现在如果教会的信徒又要返回到旧路去，他的工作就归徒然了，所以他很着急的为自己为福音来辩论。所以在1章6节到10节，他立刻就指出他写信的目的是因为教会跟随了别的福音。撒旦的工作之一就是叫人对福音产生误解而且离开。加拉太教会最先听到福音很乐意的接受，但是后来就被割礼派的人士带离开了，走回旧路。所以保罗异常焦急地责备他们，要纠正他们。首先保罗告诉他们保罗的侍奉不是以人为中心讨人喜欢，而是讨神的欢喜，表明他自己确实是神的仆人，这也记载在1章10节。接着他就为他做使徒的权柄而自辩，因为要推翻一个人所传的信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翻那个人的权柄，这也就是加拉太教会那些割礼派人对保罗的手段。所以保罗就要为他做使徒的权柄仔细的罗列，来借此证明他的信息是从上头来的。第一，保罗说他权柄的来源，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权柄不是出于人的主意或者是委托，也没有人叫他去传，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在1章11节到12节，并且他解释他的权柄跟犹太教也没有关系，13到14节，并且他的权柄是神分别的恩典，15节。保罗说他成为福音的工人是神分别的恩典，分别是神的作为，为了让保罗做这一个特别的工作，并且保罗的权柄也是与耶路撒冷的使徒没有关系，在1章16节到2章10节记载他曾经2次的上耶路撒冷。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时间非常的短促，只有15天，而且只见到2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可能受到教会的授权成为使徒，所以他的权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是14年以后，他与巴拉巴和提多一同去，是奉着启示而去的，目的是公开的来陈说及私下的辩护他在外邦人中的传福音的事情及原则，免得他以前的工作是白费了。并且在2章6节到10节他又告诉说是承蒙了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约翰三大的柱石的支持，承认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就像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所以教会认可保罗的权柄。接着在2章保罗继续的解释他跟彼得的关系，保罗和彼得都是出席教会的领袖，但是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保罗不惜与彼得争辩，因为有一次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不与外邦人来往，是恐怕得罪了耶路撒冷的律法派奉割礼的人，所以这件事情让安提阿很多的犹太人也附和， 保罗就认为这个行动是假装的，是虚假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福音的真理是犹太的与外邦都没有分别，大家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所以当众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如果此风一长，后果就堪虞。所以对保罗来讲，福音是不分国籍种族的，神对万民都是一视同仁，只问人信心的所在。人称义是因信称义，而不是行律法。所以保罗就当面的来指责抵挡彼得。保罗提到他跟彼得的摩擦，并不是表示他自大张狂，而是指出有时候连母会的柱石也有软弱妥协的地方。所以保罗提出这一点，一方面要人不可不慎，一方面是讲明他自己的权柄，为了福音的真理而辩论。在第三章到第四章，保罗就为他所信的福音而自辩。一章和二章是保罗为了他个人做使徒权柄来辩明，下面就接着为了他所信的福音的教义来解释。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多的教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纯正，但是后来被各样的异端所搅扰，于是让他们离开了真道，变成了异端。加拉太的教会就受到哥里派的影响，来到信仰变质的边缘。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犹太人的主义能够得逞，那基督教就会变成萎缩消失，成为犹太教的一支，世人的盼望就危在旦夕了。所以保罗非常的着急，就立刻几笔成书，要挽回一个颓势。在三章四章里面一共有60节的经文，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用的最强劲的文字。首先他指出加拉太信徒的经历，他说加拉太的信徒现在的情形和他们以前的经历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先指出加拉太信徒的经历不是靠行律法而来的，是完全靠信心的。换句话讲，加拉太信徒的属灵经历证明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因信而受到圣灵，因信而经历圣灵，并且他们也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在属灵上的子孙，并且他们也因信脱离了律法。在三章的10节到14节，保罗就特别用了四段旧约，分别指出信徒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为称义。接着在3章15节到4章11节，保罗就从旧约的正反面指出信心是超越守律法的行为，就像亚伯拉罕，他是在还没有律法以前就因信称义了，而且律法会叫人得咒诅的。于是保罗就把律法和福音做一个比较，让读者能够明白现在是一个福音时代了。首先保罗讲律法不能够废弃应许，保罗说在性质上，在预言上，在时间上，在产权上，神给的应许都是超过律法的，这是记载在3章15节到18节。但是呢，保罗要让读者不要误会律法的功用，于是保罗就解释律法的性质有5个，在19节到22节。第一个就是为过犯添上的，第二个律法是有时限的，第三个律法是需要有中保的，借着天使摩西传的，第四个律法和应许不是互相排斥的，是相合的，他们各有所长，各有功用，而律法却不是叫人得生的，第五个律法就是让人被圈在罪中，好让基督将来能够释放他们，就是那些肯相信的。并且保罗也提出律法是有时效性的，唯有福音才能够让人承受产业，这是在3章26节到29节。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讲到律法与福音的比较，看见在四方面神给的应许都是超越律法的，在预言上，在性质上，在时间上，在产权上，而且也讲到律法它的时效是有时效性的，并且律法的功用是让人被圈在罪里面，好让基督能够释放那些很相信的。接下来在26节到29节，保罗就指出福音让人承受应许，所以一开始就用所以这个字，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在这四方面，保罗指出福音可以让人承受应许，凡信基督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子，凡认同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认同基督受洗就是比喻做认同的，而且人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并且凡属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属灵上面来讲要承受属灵的产业，也就是指永生的救恩。并且在4章11到7节里面就讲到这个福音是基督所赎出律法以下的人，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就降世，生在律法的时期，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因此也将他儿子的灵赐给人，让人的心里面接受，让他们可以亲密的称呼神做阿爸父，这样信的人不再是奴隶了，就是说不再受律法的管辖，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儿子，是神的后嗣了。既然信徒已经成为儿子，信靠了神，就不要再守律法。保罗就劝告他们在4章8节到11节，就说既然已经信了神，为什么还要归回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就是指律法，为奴仆？譬如守日子，指每一周的安息日，月份指的新月月数，节期指的七节期，年份指的安息年和喜年，这些对救恩都是没有作用的，是无能的，不能够及得上福音的大能、恩典的丰富和智慧。如果加拉太的信徒又走回犹太教的旧路去，他们似乎将无能的律法取代了福音的大能，贫穷的律法取代了福音的丰富，保罗就觉得自己的前功尽弃，难怪保罗称他们是无知的人了。所以保罗就劝信徒不要放弃当初所领受的福音，因为他们忘记了当初所领受的福音，而且教会也受到人的离间，并且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是得到自由了，就不需要再守律法。他用旧约里面的例子来做一个解释，告诉他们信徒是应许的儿女，就像以撒是成为应许之子一般，而且应许之子就是福音会受到血气之子，就是犹太教的逼迫，就像历史上以撒受到了以斯玛利的逼迫一样，但是应许之子才是真正承受产业的。所以在4章31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是全段的一个总结，告诉他们说信徒不是像使女之子，而是主父之子，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要取代了犹太教的信徒了。从5章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自由是一个高贵的产品，但是自由也带来了责任、要求和成长，自由不能够被滥用，随便的犯罪。所以保罗就在解释信徒不再受律法捆绑以后，立刻告诉信徒在自由上要有一连串的这个劝勉。首先在1节到12节里面，保罗说要站立的稳，基督把人从律法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信徒自由了，但是却要站立的稳，不可以摇动，不要再重回律法的辖制的路上，并且 信徒是因信心而称义的，所以不要再受到哥里派的搅扰。在哥里派的人中间也有人说保罗也是哥里派的，保罗坚决的否认，因为如果他也是哥里派的，跟他们同党，他就不会受到他们的逼迫，而且他如果这样行，十字架的讨厌就是指犹太人很藐视十字架便没有了。在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接着保罗就说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才是遵行律法的真义，不然就相咬相吞，会灭亡了。在十六节到二十六节，保罗劝勉要顺服圣灵而行。首先他解释情欲和圣灵的争斗，因为信徒不在律法之下，信徒如果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是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事，千万不要贪图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彼此为仇。但是信徒既然不在律法之下，就应当顺着圣灵而行，让圣灵来引导，来光照管理，遵行圣灵而行，靠神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肉体的难处。但是因为情欲与圣灵彼此的相敌，所以保罗就把情欲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做一个比较，让读者能够好自为之。首先先讲到情欲的果子有十五个，其中分成五类，前三个是性欲的罪，奸淫、污秽、邪荡，后来是两个宗教的罪，拜偶像、邪术，有八个是跟人关系的邪恶，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两个是与生活样式有关，醉酒、荒宴。保罗说凡是行，意思就是说习惯上常常的行而且不悔改，这等事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呢，圣灵的果子却有九个，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字，是指一卦的果子，有分成三类，对自己的是仁爱、喜乐、平安，对人的是忍耐、恩慈、良善，对神的是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向内、向外、向上，由里而外，这都是不需要律法来管辖的，也是律法没法禁止的。从五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保罗在继续的解释，凡属耶稣基督的，就是那些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也就是说是这些邪情私欲没有能力在信徒身上来作祟。这样信徒既然是凭圣灵得生的人，便应当靠信徒来行事。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这样，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得到生命，我们今天一切的行事为人就应当顺从圣灵，常常把神的话，常常把神放在我们面前，靠着圣灵来胜过一切的邪情私欲，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在六章一节到十节，保罗就讲到基督徒的爱心。基督徒的生命是爱的生命，那爱的彰显有五方面，第一就是挽回弟兄，第二是互相担重担，基督的律法乃是爱的律法，所以互相担重担就完成了律法，第三是审查自己的行为，第四是供给施教者，还有一个爱心的行动就是供给教会里面的施教者，这是一个种瓜得瓜的道理，是怎么样栽种怎么样收成的道理，第五就是行善不可以灰心，这都记载在六章一到十节。在这本书的结语和劝言里面，保罗他先让读者知道他所余下的话是他亲笔所写的，他在六章十一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在这里他声明他用大字来做成标志，而不是请人来代笔，可能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第二他用大楷写成，因为大楷是当时官方公布时用的字体，第三整本书都是保罗的文墨，尤其在重要的时候他要用大楷，要让读者注意他那些大楷的部分， 第四，还有读者特别的留意这些结语的部分。所以在结语的部分，六章十二到十七节，他先有警告的话，他说要小心割礼派。在结束的时候，保罗还是念念不忘要给予教会有关防备讲师父的最后劝告。在三方面，他指出讲师父他们是稀土体面的人，所以他们要强迫教会受割礼，体面可以代表外面的这些礼仪活动。第二，他们是怕为十字架受苦的人，他们是懦夫，怕传十字架的福音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传割礼便可以进到安全的地带。第三，他们是虚伪的人，自己不守律法，却要教会的人士遵守，要获得更多的人加入割礼派为荣。所以在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说如果要夸口，保罗就一生都以十字架夸口，而且他以三个原因指出以十字架为荣。第一，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世界也被定在十字架上，这两个死亡成为他一生侍奉神的能力，自己的旧生命已经死了，现在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现在世界已经死了，世界不能再引诱他了。第二，十字架给世人新的生命，这比任何其他的事物更重要。第三，凡照着十字架的真理就是准则而行的，神将救恩的平安和怜悯赐给他们，也同样赐给神的选民。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在十七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愿意读者不要再搅扰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古时候印记就表示拥有权的意思，表示他是属耶稣的。最后在十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在临笔结余的时候，保罗再一次宣告恩典胜于律法，信心胜于工作，内心胜于外面，这是神的工作。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